好，我们继续看我们的主日学课程。今天要讲的是出埃及记的第七讲，我们的题目是西乃山之约。那西乃山之约其实就是西乃之约旧约啊，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地方在西乃山。那西乃山也是摩西遇见神的地方，那神在荆棘里在火焰中向摩西显现他自己，然后之后呢，神跟摩西讲说，好，我差你出去，那把我的子民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那领出来之后呢，你们要在这座山啊跟我立约，那这个就是我差你去的证据。那这个西乃山也叫做何烈山。那我们一般讲旧约啊，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个叫旧约，那或者我们称为西乃之约。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他所立的是新约。其实旧约跟新约，我们说律法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去，所以精神基本上的精神是一样的，那只是在形式上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过去他们所立的，神跟他们立的叫做西乃之约。那我们看一下哈，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八章，这边就提到神应许将来哈，他要跟我们立的那个叫新约。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里，在第八章的第八节，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啊。所以神要与我们另立新约，那这个新约后来在耶稣基督就应验了啊。那过去立的约叫做旧约啊，那你看到在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立的约，神要借着这个立约把律法赐给我们。所以你问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他们有神的律法。你知道我们人有时候在这个世上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很多的是凭着经验去摸索啊，那凝聚出来说，哎，这个是该做，这个是不该做，但是到底是真的是这个样子还是不是那个样子，经过有些时代的改变，我们过去认为该做的后来就说其实不需要做，或者以前说不可以做的现在又可以做了，所以这些都是暂时的啊，它不是一个永恒，不是绝对的。那但是神所赐的律法那就不一样了啊，它是一个永恒性的。神的律法，神的法则，它是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啊。你不必经过经验去累积去摸索的啊，你神马上就直接告诉你了。所以这个律法很重要。以色列人跟神立约之后呢，神把律法赐给他们。所以他们的那个立约的凭据就是律法啊。那新约呢，新约神怎么样跟我们立约呢？跟律法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啊，只是这个律法跟旧约的形式不大一样。旧约的形式是把律法写在石板上，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十诫啊，就是那两块板。那旧约是写在石板，新约呢神也赐下律法，但是这个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过去呢是因为叫做属肉体的条例，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所以事情就是看我们的外在行为的表现，那些属肉体的样子所呈现出来的来判断你做的对还是不对，是凭着外在的行为。可是在新约的时候，因为是讲到属灵的条例，神把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过去旧约的时候，因为我们人因着罪，心是诡诈的，心是刚硬的，但是神要跟我们另立新约的时候，神要除掉我们的实心，把肉心放在我们里面，然后他的灵要放在我们里面，那他的律法也写在我们心上，使我们可以信靠，可以遵行。所以神看事情呢，不再是凭着我们肉体的表现，外在的行为，而是看我们的内心。所以这边讲说新约就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是什么时候才可能呢？就是他把我们的实心除掉， 给我们一颗肉心，那他的灵才会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是借着什么？借着他先把我们洁净，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圣灵就不会来。圣灵不会来的话，我们还在旧约，因为律法不会写在新版上，神的灵也不会住在我们里面啊。那但是这边讲到说，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这个是一个立约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我们想根本，你如果跟神立约的话，你跟神就有一个关系，神就成为你的神，你就成为神的子民，你就成为神的人了。所以讲到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记得这句话，这句话就表示说是一个立约的一个宣告，就好像是男女双方结了婚之后呢，就宣告，哎，你是他的男人，他是你的女人，等等等等哈。所以这个就像是我们立约所讲的话啊。然后呢，十一节讲，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律法目的就是教我们该认识主啊。我们以前不懂不认识律法的话，律法是借着祭司立位人来教导啊。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认识神，可是在新约的时候就不需要靠着人来教导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认识主。为什么呢？圣灵会教导我们，真正教导我们的是圣灵，不是人啊。当然人会帮助我们在外面来引导我们，最终是把我们引到耶稣那里。所以我们成为传道人、牧师，或者是属灵的比较成熟的弟兄，带领弟兄姊妹的时候，不是让他们来跟随我们，而是把我们要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所以你们，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二十七节那边讲，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他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然后呢，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啊。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了赦免，才能够跟我们所立的约。那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哈。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个旧约，我们不再是按着那属肉体的条例。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基督徒有很多属肉的肉体的条例不必再守了，比如说啊，以色列人他们是不吃猪肉的，以色列人要行割礼的，那肉体的割礼。那我们呢？我们可以吃猪肉，我们可以吃很多那个洁净食物的条例，不再是按着肉体的条例，洁净的条例是按着我们心灵。耶稣也讲说哈，你吃进去的不会污秽人啊，但是从里面出来会污秽人。所以神看重的是我们的里面，不在乎说外面你弄得干干净净，可是你里面有很多污秽败坏的东西，那我们这样子就是污秽的。所以神看一个东西是洁净不洁净，就是看我们的内心。所以甚至讲到说不可杀人，圣经上十诫那边讲不可杀人，可是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呢，不是说不可杀人，你恨人就是杀人，不可奸淫，但是新约说你心里动了淫念，这个就是犯了奸淫。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新约跟旧约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原则是一样的，原则是一样啊。譬如说我们不可以吃不洁净的东西啊，我们要圣洁，我们要远离污秽的东西，这个原则还是一样，只是形式上不一样。割礼也是一样啊，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割礼，新约要不要行割礼？新约不行割礼，可是呢我们在属灵上的意义上也是要行割礼。行割礼的意义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一节讲，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代表说我们守割礼的意思就是表示我们不随从肉体情欲啊。那旧约的事只是用外在的一个形式来表达，所以我们在讲西乃之约叫做旧约，可是旧约的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去，都要成全。那耶稣来的时候这些都成全了，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真的是行全律法，把律法真正的精神给行出来啊。那在旧约的时候，那我们人因着圣灵还没有 到我们里面，所以神就借着律法，借着这个西乃之约这个属肉体的条例，把我们暂时悬在律法之下，悬在师父之下，让我们有个概念，对神有一些认识。 但最终成全这个律法的是耶稣基督来，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我们讲到说新约，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了，我们是只读新约圣经，这个也不行哈。我们要读旧约圣经，我们要读出埃及记，我们要读新乃之约是怎么开始的，是怎么开始发展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的更清楚的话，我们对于神属灵的原则，对于神的事情，我们会能够更加的清楚啊。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哈，之前我们讲到他们出埃及了，他们在旷野，那走了一部分的旷野啊，埃及到西乃山的这段 路程大概要走2个月左右哈。其实我们这样算起来应该算是走50天了，不到2个月。那这里哈，这个他们先到了那个西乃山，那今天我们所看的是从出埃及记的第18章一直到第20章。那第18章讲到这个他们到了神的山啊，我们看一下啊，那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就来看他啊，带着他的妻子跟2个儿子。你看第18章第1节讲到摩西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百姓以色列所行的这一切事啊，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哈。那这个我们之前看到摩西带着妻子跟2个儿子要到埃及去，回到他的子民当中，可是中间啊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后来我们说哈，这个割礼的问题。所以那摩西打发他们回去，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打发回去，是到了埃及打发回去，还是在半路上就把他打发回去，不管怎么样啊，那这个摩西的岳父听到了这个消息啊，就把从前摩西打发回去的这一家人又再带回来，带着西波拉跟2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啊，那格顺因为意思是我在外邦做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说我父亲的神帮助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所以两个人，可是我们之前所看到只有一个名字，就格顺，知道他有2个儿子，另外一个名字没有写。所以通常我们以色列人讲到说给儿子起名字，就是要行割礼之后才起名字啊。那有可能他生了一个儿子，一个行了割礼取了名字叫格顺，另外一个呢，那西波拉就说这个就算我们米甸的啊儿子吧啊，也不要行割礼了这样子，所以那名字就不取了。可是后来摩西不是讲到耶和华要遇见他要杀他吗，那西波拉就把儿子的这个行了割礼哈，把他的羊皮放在摩西的脚前，就说你因着割礼啊，就是我的血狼了啊。所以之前我们就解释那个可能是他不是很满意这件事情，但不管怎么样，你既然行了割礼哈，他就有了名字，他的名字叫以利以谢啊。那所以第18章是叶特罗来带着摩西的妻子2个儿子来，然后呢摩西接待他好，很敬重他，跟他跪拜哈。然后后来他叶特罗因为他是米甸的祭司哈，他也来敬拜神，敬拜耶和华，然后看到这个这些事情他都很高兴哈。那之后呢叶特罗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哈，摩西在百姓当中替他们判断案子，然后都是摩西一个人在做啊，他很累很辛苦，大家在那边排队，因为大家都要找摩西，摩西才能够把这个案子判断的好啊，而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处理，该神怎么说等等等等哈，所以每一个人都跑来找摩西。那叶特罗看了就觉得说，哎，你这个方式不好啊，那就告诉他说，你这样子你会很累，百姓也很累啊，那何必这样做呢？我告诉你一个好方法，好方法就是你去选择挑选你们当中有才干的啊，立他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等等等等的啊，然后小事情叫他们处理，大事来带到你面前啊，这个事情好不好？这事情很好啊，所以摩西就照着做啊，那他的精神很多了啊。那后来他就回去了啊，叶特罗就回去了。然后之后呢第19章我们看18章就是叶特罗还有他给摩西的建议这方面的事情，19章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就在西乃山那边要跟神相遇了啊。你看在第19章第1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然后他们在这里之后呢，这个神就跟摩西说话，说我要降在这个西乃山， 然后跟你还有你的百姓，然后会把律法告诉你们，我要跟你立约，所以你们要预备好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神真的就降临在西乃山，雷轰闪电密云等等的哈，非常可畏的。那百姓看了都吓坏了啊，本来是他们要跟神相遇的，本来他们都好洁净他们自己，可是发现他们还是不敢跟神相遇啊，所以后来就叫推摩西，摩西你去吧，你去跟神说话，然后耶和华说吩咐你的我们必要遵行啊。他们口里虽然这样子讲啊，那就是把摩西推着硬着头皮就上去跟神见面了。哎，结果竟然摩西没事啊，但神就跟他说话了。二十章就提到了，神就告诉他十诫啊。我们常讲十诫，十诫十诫是从出埃及记的二十章，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很重要，十八、十九、二十这个三个章节。二十章我们就看到十诫，还有讲到有一些条例啊。那十九章也很重要，我常讲说，出埃及记最重要的就在十九章。十九章里面有一句话哈，他说。在第四节啊，第四到第六节，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神把以色列人好像是啊老鹰，他是一个大的老鹰，他是小老鹰，把以色列人带在他的翅膀以上啊。你知道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生来其实就像老鹰的性情，但是他们啊。因为在埃及为奴就像是老鹰哈，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讲到老鹰啊，他被农夫这个从这个老鹰的窝那边去偷了蛋，老鹰的蛋，然后把它带回家，然后让鸡来孵，让鸡来养，结果哎，老鹰孵出来了，他一直以为他是鸡啊，那知道鸡它是不会飞，然后一直在地上看地上，一直啄哈地上的东西，可是老鹰它是飞在天空上的。可是这个小老鹰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是老鹰啊，所以他以为他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就像这样子，他们以为他们一直是为奴，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位分，他们是很尊贵的啊。所以神把他们带来归我啊。所以以色列人曾在万民当中，神就要选择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他说你们但是有个条件，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了我的话，遵守了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意思是什么？有这么多民族，但是我却拣选了你们啊，做我的民族，特特做我的民族啊。所以这意思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以色列人讲，他说哎呀，我们是神的选民啊，他们就根据这个，因为是神拣选他们。其他人是不是神的选民？不是，在旧约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外邦人也成为神的子民？就在新约啊。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读，哎呀，怎么都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的故事，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对，那个时候没有关系，可是耶稣来了啊，耶稣来了，我们就成为神的子民。但是以色列的故事就是我们的见解啊，所以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你看到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也是在对我们说，他说你们要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你们要做什么？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们做基督徒有没有记得新约里面讲类似的话？很像，对不对？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啊，是吧？被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民，对不对啊？要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啊。所以这里我们讲到说，这原则都是一样，以色列是神的子民，我们呢也是神的子民啊。以色列人神跟他们立约，所立的约是西乃之约，后来我们知道是成为旧约，我们跟神所立的叫做新约啊。那新约也有律法，律法是写在新版上，旧约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所以这些原则都是很相似的哈。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西乃之约是怎么样被写被立的哈。那我们从这个当中也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借鉴，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学习的哈，也可以给我们提醒的。好，我们就把这三章我们用讲义哈，我把整理在讲义里面，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看讲义哈。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第三个月来到西乃旷野，神降在西乃山， 要颁布神的律法，并与以色列人立约，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这个约就成为西乃之约，借着立约，神成为以色列人的神。好，之前我们讲哈，那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凭据是什么？是律法。哈，我们现在跟神立约，凭据是什么？凭据也是律法，但是更重要的是圣灵。哈，圣灵，因着圣灵，这律法就写在我们心板上。那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得到圣灵，在新约教会得到圣灵是什么时候？在五旬节那一天。在犹太人他们的传统，他们说他们跟神立约领受那个摩西律法是什么时候？他们说也是在五旬节，他们不叫五旬节，他们叫七夕节。哈，所以你看这立约的那个凭据颁布下来的那一刻啊，就是在五旬节。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意思， 给大家做参考。哈，那 等一下我们看为什么是在五旬节。哈，他说这是这个神给他们律法书啊，那这个凭据哈，是以十诫作为引言。神给他们的律法书虽然是写在石板上十条诫啊，十条诫命，但是神给他们，我们讲到摩西五经的时候就不止这个十条哈。我们说摩西五经里面总共有几条诫命呢？总共有613条诫命啊。因为除了这些之后，我们后来也看到啊，讲说你知道建祭坛的时候要怎么建造啦，你对待奴仆要怎么对待啦，啊，你跟人家所发生关系，你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都在这个律法条例里面。所以不只是十诫而已，十诫只是这个引言，我要跟你立约的时候我说出了这个十个诫。所以十诫就代表所有的律法的一个代表啊。所以在这个很多人基督徒律师他们常常把十诫啊，因为律师或者法官他们会读律法书，他们会读宪法，他们会读民法、刑法等等的啊。可是一个基督徒他们会把神的十诫啊，一个记号啊，把它挂在他的墙壁上。那美国最近的反基督啊，敌基督教的一种氛围出来的时候，他们甚至讲说啊，我们不可以把宗教的事物放在公共的场合，所以不可以在学校里面祷告，不可以在学校里面谈圣经等等等等，那是公立学校的。那同样的，我们讲到法官这个法院里面，我们也不可以有十诫在那里啊。这个以前就引起很多轩然大波啊，所以很多的法官一个一个都没有办法撑住啊，因为被人家攻击，到最后真的是很多把他的那个十诫都拿下来了。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十诫讲到十诫这个东西，很多人都很熟悉。啊，因为讲到摩西，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事情，跟十诫也是有关系的哈。我们以前看到有一部片子，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题目不是出埃及记，题目叫做十诫哈，十诫很有意思的啊。那是以这个十诫为引言，并要他们遵行神的律法啊，那他们就要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那为圣洁的国民。神要与他们同在，要住在他们当中啊。所以其实我们讲说神为什么要颁布这些律法给他们啊，就是要他们做圣洁的国民，那他们做了圣洁的国民之后，神才可以住在他们当中。所以后来在利未记里面有很多圣洁的条例，献祭啊，或者他们饮食的条例，他们生活习惯啊等等的。那甚至讲到说，你们在营里面，你们要不可以有些污秽在营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圣洁的，我要住在你们当中啊，所以你们这些不管你们的卫生、你们的饮食、你们的各方面的啊，你们的罪的问题都要去处理，都要去解决，因为神要与他们同在。所以在以色列人旧约，神有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神有跟他们住在一起。新约有没有住在一起？新约也有住在一起。那旧约跟新约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新约跟旧约不一样的地方的是，神在新约神住在我们每一个单独的个人，每一个信徒的里面。可是在旧约呢，神没有住在单独个人的里面，因为耶稣还没有来。但是神把耶稣要来的这个预表，救赎的预表，他也做出来，就借着献祭。所以再讲到说，神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不是个体，是住在以色列全民族当中。 怎么证明印证神住在他们当中呢？神要他们建会幕，神建会幕那边当中有铜祭坛，有一些献祭的仪式，后面有圣所、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有两基路伯，中间有施恩座等等的，这个就代表神住在他们当中。所以神说，哎，我叫你们建会幕，代表我就是跟你们住在一起啊。所以神并没有住在个别的人的身上，神是住在以色列全民族当中。所以当神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当神住在以色列中的时候，以色列民族当中的时候，以色列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说，神没有对旧约的哪一个个人讲说你是我的儿子，可是神却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他的意义就在这里，因为神住在以色列中，但是他是住在会幕里面，那但他没有住在个人的当中，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所以神要与他们同在，神立的这个律，这个新乃之约等等等等，就是他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神才会跟他们住在一起。好，那我们先从第十八章来看，就是叶特罗来了，他来了做一件事情，就跟摩西献策，告诉他怎么样来治理百姓。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叶特罗，他是米甸的祭司，他是摩西的岳父，那他代表外邦人，应许之约以外的外邦人。所以外邦人听见神的作为的时候都来朝见神，所以有一天我们说越来越多人会来朝见神，特别是当你不信主还不认识神的人，听到神那奇妙的作为的时候，在旧约是这个样子，新约也是这个样子，福音要广传，让更多不信主的人能够进来，进到神的国。那叶特罗另外有个名字叫刘耳，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的二章十八节，讲到米甸的祭司，他叫刘耳，又叫叶特罗。有人说叶特罗是一个头衔，刘耳是他的名字。那讲到岳父，现在讲到岳父叶特罗来了，那他翻译岳父有时候我们翻译成内兄，跟讲到摩西的内兄有个叫何把的，就是他的大舅子，舅子就是希伯来的那个。所以岳父跟大舅子其实是同一个字，或者讲到结亲，或者有时候讲女婿，我不晓得，这个不像我们中国人分得特别清楚。那这个希伯来人，他们在讲到这个亲属的关系，有时候真的分不清楚，什么岳父 是跟大舅子跟女婿都是同一个字，但是我们要看上下文，我们才知道说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那在民数记里面有提到说摩西的内兄，那这个内兄跟岳父是同一个字，何把，因为他讲的那个名字不再是刘耳，也不是叶特罗，就讲他是何把。那讲到说他的后裔当中有很多人移居在以色列地，以色列地后来他们跟这个耶宾王打仗的时候，有一个女的，也是她是这个米甸的，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当中，就把那个西西拉给杀了，这是另外的事情。好，那个叶特罗来他是做什么事呢？他是带着摩西的孩子，所以摩西就全家团圆了。摩西的妻儿，我们说为什么他离开了，可能就是因为割礼的因素，然后被摩西打发回去。有时候我们讲打发回去，有人说这个打发的意思叫做离婚，在圣经上讲到说生命记的第二十四章，讲到说你要给你的妻子休书，跟他离婚的时候就是打发他出去，所以这打发这个字，有时候严重起来就变成好像是离婚，就让你出门扫地出门，类似这样的话，或者我们讲比较委婉一点，就是只是打发，只是让他回去而已吧。所以我们不晓得到底是离婚还是不离婚，但没关系，我们的了解是他把这个孩子又跟妻子又带回来。但后来我们有读到说摩西后来又再婚，他娶了古实的女子，那也没有讲，因为这个后来西波拉的事情后来也就没有再记载了，那只是把他送回来。那现在摩西之前把他送回去是因为可能当时很危险， 或者是怎么样的因素哈。现在摩西平安的离开埃及，所以叶特罗就带着女儿跟外孙跟他团聚。那长子格顺，格顺的意思是寄居或者逃离的意思啊，他也象征以色列人散居在世界各地。那格顺呢，他的后代哈，我们说但支派，记不记得在四世纪里面有一个但支派，但支派一直找不到可以住的地方。那可是他后来到了一个人的家里哈，那看到有一个利未人，他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做祭司，在米迦，那个人叫米迦啊，那个故事可以大家回去看一下，在四世纪的第十八章。那后来这个但支派的人哈，就问求问他说，哎，我们该去哪里？那他随便就跟他讲一些话，哎，他说你做这个人的祭司，那倒不如做我们但支派一家一族的祭司，不是更好吗？所以呢，听了也有道理哈，所以他就离开，就跟着做但的祭司。可是他是利未人。但是那讲到说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格顺的后代，好，格顺的后代。所以摩西的孩子，好，我们说儿子父亲英雄好汉，但是儿子有时候不怎么样，那格顺他的后代当中就有一个，就是后来在四世纪里面他是带领拜偶像，第一个拜偶像就是从这个来的。那可能一方面来讲的话，摩西他娶的是米甸的女子哈，我们说这个也这个血统上他也不是真的是以色列的血统，但是亚伦哈，亚伦他娶的还是在利未的人当中哈，所以我们说这个为什么后来的祭司哈不是从摩西这边出来的，而是从亚伦，因为亚伦的还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但神为什么没有拣选摩西的后代？因为摩西娶的这个是米甸的女子啊，所以他的儿子后来格顺的后代当中有一个就是带领人家去拜偶像。那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以谢啊，他就是意思就是神帮助，亚伯拉罕的一个仆人也叫做以利以谢啊。所以这里意思告诉我们什么？长子讲到他是寄居的，可是第二个儿子叫做神帮助他。那也代表说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散居在世界各地，在末世的时候借着神的帮助哈，然后他们就会回到以色列地哈，他们会团圆，过去是分散到各地去哈，那之后呢，你看到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从1948年建国之后，他们立国之后，他们之前散居在世界各地，有的在俄罗斯、乌克兰、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啊，有的在伊朗、在美国、在亚洲各地的啊，可是他们回去团圆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啊，叶特罗把他们带回去，以色列人摩西团圆了哈，也象征着末世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会团圆在神的帮助之下啊，那他们到了神的山啊，神的山是代表神的国度啊，神的圣山上，我立了我的君在我啊这个西安我的圣山上啊。那所以我们讲到山上所代表就是神的王权啊，王权的一个象征，神的山，大君王啊，在山上作王掌权。那在以赛亚书还有弥迦书都提到了哈，到末后的时候，神的殿中的山必被高举哈。然后训诲被出于西安啊，神的教训要出于耶路撒冷啊，选择训诲。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耶稣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就是宣告他的王权啊，他是天国的王，弥赛亚王啊，但是他要宣告王权的时候，他像王一样，他宣告什么？神国的律法。所以神为什么在这个神的山，我们讲神的山他颁布这个律法，就好像耶稣登山宝训一样，把天国的教训啊来告诉他们啊。所以神宣告王权颁布律法的地方就像是山一样啊。然后我们看到叶特罗来，也代表弥赛亚建立他王国的时候，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啊。所以我们看这些这个以赛亚书啊，他所讲的这句话啊，那这个摩西他看到了这个叶特罗的时候，他就下拜问安，那这是一个当地的礼仪，表示尊敬，表示感谢。亚伯拉罕也曾经向赫人在那边下拜，我们以为说下拜好像是，哎，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拜，跪这个不算什么， 那反正不是一个敬拜的一个表示，这样就可以了哈。那不是一个偶像的崇拜。那他是谁呢？他是米甸的祭司哈，所以他就献祭了啊，他也献祭给耶和华。其实米甸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好，亚伯拉罕后来这个生了，他跟基土拉哈，这个撒拉死了之后，然后夏甲被赶走了之后，他又再娶了一个叫做基土拉，那生了几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就是米甸哈。那米甸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那他敬拜神，那或者说我们讲说以后哈，外邦人也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米甸他在肉体上也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那所以过去外邦人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应许之约是局外人，可是将来呢，因着耶稣基督就不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哈，我们都同饮于一位圣灵，我们都在一个圣灵里面，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图画啊，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一起在这边敬拜神，然后叶特罗他为神的圣名欢喜哈啊，因着以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那所以他们是共同的一个祖先，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他们共同一起去敬拜这个，他们也可以说是他们在敬拜亚伯拉罕的神哈。那他就称颂耶和华，他说神比万神都大啊。那这是外邦人对神的认识哈。有一天啊，当我们这个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外邦人看了都会惊讶啊，才知道说哇，神是独一的真神哈，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外邦人有一天他会认识，只有神才是独一的真神。那他敬拜献祭完了之后呢？啊，他就跟以色列众长老在神的面前吃饭，那这也代表说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他们会彼此相交啊，所以我们在讲到一起吃饭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彼此相交，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聚完会之后会有爱宴啊，不只是一个这个我们外面啊肉体的我们一起吃饭，也代表我们灵里面的相交。那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之后也是一样啊，神跟他们一起在里面又吃又喝啊，那些长老在神的面前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一同坐席一起吃饭就是代表相交，我们跟神相交，我们也跟别人啊在神的爱里面彼此相交。那他给摩西就是有一个建议啊，那摩西在埃及的时候啊，我们回顾一下啊，曾经有两个有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在那边打架，所以摩西去排解，那排解的结果呢，这个有个人很不服气，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你难道要杀我像你那个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啊，可是你看到现在摩西却去做审判官为他们断案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将来要不要替要不要去审判，我们要啊。讲到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来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与众天使来，他要审判万民，那我们也要审判万民。在哥林多前书那边提到保罗说我们将来要审判世界，我们要审判天使，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将来我们也是一样要去审判。那叶特罗呢，他看到摩西在审判判断这个神百姓的这个方法不妥，他就提出谏言啊。他的建议好不好呢？他建议 听起来是不错啊。所以叶特罗他是用人的智慧劝摩西不要亲自断案，而是把责任分摊给那些有才德有贤能的人啊，意思是分成负责，免得大家都过度疲惫。那摩西也听从了，哎，听起来有道理啊，所以他听从了这个建议啊。所以后来就拣选这些人啊，所以这是我们人的拣选。我们选拔呢，我们也可以去选一些合适的有品格的人啊。就像初代教会他们有没有去选举，也有选举啊。他们选举执事的时候有条件，他选举的条件就是有好名声啊，智慧充足，被圣灵充满去管理范事。这里也是一样啊，他们选拔的条件是你要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啊，这就好像是类似我们新约在选执事的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子，有人被立了啊，前副长或是干什么，有时候教会设立你们 啊，做小组长或怎么样子的哈，你不要以为是教会设立的哈，有时候是谁在设立，是神设立哈，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啊。我们说这个 Trump 川普当选总统是谁，不是选民选的啊，真正的决定的是在于神，所以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摩西就按着人的才干品格哈，设置那些职务去管理众人的事务哈，神他并不拦阻，你就做这个东西也可以哈。有时候神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但如果神没有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按着我们所当做的去做啊。那但是这个事情啊，是不是摩西把这个责任分给他们之后，他自己就可以比较轻松了？其实不是哈，到后来摩西还是讲说，哎呀，这个责任我还是担不起哈。所以你不是把责任分给他们呢？到最后这个摩西跟神抱怨的时候哈，他就说，我实在是担不起管理百姓的重任哈。你如果看到民数记的第十一章，摩西就说了啊，我还是不行，没有办法，你这个以色列百姓太难搞了哈，我实在是没办法。那神他做的方式跟人的方式不一样，人的方式是你要拣选，哇，有能力，有智慧，充足的等等的啊。那神拣选的方式是什么？神拣选的不是在于我们有才干有能力的，神拣选的是怎么样的人呢？不在乎你是怎么样的人，他可以选选很有智慧的人，他也可以选选很软弱的很无知的人，重要的是这个人要有神的灵在那里哈。所以神拣选保罗，保罗哇，他是法利赛人，很有智慧很聪明。神也拣选那些不认识字的渔夫哈，可是也照样可以做神奇妙的工作。所以为什么神说哈，他可以拣选软弱的，他可以拣选卑贱的贫穷的哈，那为要彰显神的能力神的大能啊。所以我们夸口不是靠着你有什么好，所以神做的方式是什么？只要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摩西跟神讲说，哎呀我不行了啊，这些人工作啊，我实在担不起啊，你叫我不是我生的，你要我去怀揣去抚养他们，我实在没有办法。神就说，我把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七十个长老。所以后来神所做的方式呢，那神就是把圣灵分给七十个长老，他协助摩西让他分担管理众人的重任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神的方式啊，真正神的方式啊，也可以应用到旧新约，就是靠着圣灵。所以为什么神在教会所设立的圣灵所赐的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职事啊，然后给他们不同的这个职分，叫他们做神 要他们做的事情啊。好，所以有人做该做的事情做了一部分啊，但是最终呢神要显明啊，以色列人不是靠着千夫长百夫长是那些被拣选出来的，你要管理这个百姓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律法，你如果没有律法没有一个法则的话，你没有一个依据啊。所以后来神就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然后把那个律法赐给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第十九章哈，那十九章神就带领他们，这里我们看到说他们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啊的那一天，我们讲满了三个月，以为就是三个月就是九十天嘛啊。那在犹太人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们说满了三个月的意思就是第三个月，就像是耶稣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人子在地里三日三夜，三日三夜一直是什么？我们说是三天嘛，一天二十四小时，那就七十二小时嘛。耶稣是礼拜五被钉十字架啊，然后三天三夜的话，礼拜六下午、礼拜天下午、礼拜一下午，那他要复活到三天后才从死里复活哈。可是他不是，他是在礼拜天就从死里复活，所以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讲三天三夜跟第三天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啊。所以犹太人他们认为说，以色列人到西乃山的时候啊，他们是在三月份，那三月有一个节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五旬节，或者我们讲七七节，就是初熟节过后的第五十天。也就是初熟节是在哪一天呢？逾越节是在一月十四日啊，一月十五日是无酵节，然后第三天啊就是初熟节。 初所节之后的第五十天是五旬节，是七七节啊。所以这个他们算一月十六号之后呢，过了五十天就是三月六号，所以他们到了这个西乃山的时候大概三月一号，然后有几天在那边预备啊，那三天在那边洁净自己，然后在一些事情做一做事，然后摩西上去跟神相遇啊，然后神把十诫给他，哎，刚好是三月六号。所以犹太的传统，他们会纪念七七节，就是五旬节，我们所讲的五旬节，他们会啊，你看是神颁布律法的时候，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啊。那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的五旬节是我们领受圣灵啊，所以他们讲到说神跟他们颁布律法的时候，正是神把圣灵浇灌给我们。旧约的记号就是律法，新约的记号就是圣灵，那这个刚好是很 match 在一起啊。所以满了三个月之后就带了西奈旷野，然后摩西就到神那里，神就对他说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啊，一节经文。那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看讲义哈，给大家整理。神要与以色列人立约，这个约就像是婚约哈。那立约前，神让以色列人知道他，然后他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等等的哈。那神他是圣洁的神，所以他要他的百姓成为圣洁，并向他们彰显他的圣洁跟他的威严哈。所以他们就在西乃山安营哈。那后来我们说他在这里哈，西乃这边待了一年。那如果我们会读到说后来他们在这个地方哈，我们一直读下去的时候，出埃及记他们就在那里，并没有启程到别的地方去，就在西乃山哈。那后来看到利未记，利未记也是在这里哈，他们也没有启程安营去哪里，去离营的哈。到他们从这里出发的时候，其实是到了民数记，民数记的第十章他们才离开了。所以他们在这里待了将近有一年的时间，所以给大家稍微做个参考。那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与神立约，所以那个地方又称为西乃之约。那满了三个月，犹太传统就是在三月六号的时候颁布这个律法，就跟我们五旬节降临是刚好是同一天。那他们来到西乃山，这个山又称为神的山，又叫何烈山，是摩西遇见神的地方。那神呼召摩西上山，那代表他要把律法颁布给他们啊，就像耶稣他登山宝训，把天国的教训、天国的法则告诉他们。那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就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我说出埃及记的中心就是在十九章的第四到第六节啊。他说以色列民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有神给亚伯拉罕的约跟祝福都在这里。但是这个立约是有条件，大家注意看哈，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所以约有没有条件？是有条件，就像我们立婚约有没有条件啊？我们要结婚的时候不说不管你健康啊还是生病，不管你是富足你是，我都不会离开你，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约嘛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神他带领要他们的就是遵守神的话啊，遵守神的约。那神带领他们的方式就是像老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就代表说他们不再是过去为奴的，他们是鹰，鹰是代表哇这个好，这个飞鸟中的王啊，你有王的气质。然后呢，鹰也代表说我们在属灵的领域里面啊，那神他要做以色列的神，那以色列要做他的子民啊，所以你可以进到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在属灵的领域里面，属灵的福气神都要给他们。那说你们要做属我的子民啊，那属我的子民这个字是很特别的字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属我的啊，那有时候我们讲特归我，那意思就是神特别恩宠特别宝贵的人，就像是贵重的珍宝随时带在身上，特我们有时候用这个特字来讲 peculiar 这个意思，就是我随时都带在我身上的这个。那他说要做祭司的国度，祭司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对不对？那祭司所代表的是神跟人之间的 中介，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把神介绍给人。所以我们祭司是朝着神敬拜，把他们人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然后神给我祝福之后呢，给我应许，然后我再转向百姓，然后再把神所领受的从神领受的给他们。所以祭司的意思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也为他向神献祭代求，也把神介绍给人，使人能够认识神跟他的法度。所以以色列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让人可以去认识神。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叫做一个君尊的祭司？向着神也要向着人，要做圣洁的国民，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的国民也要成为圣洁。那怎么样子成为圣洁呢？后来我们就知道神是借着献祭的礼仪，我们看到有血的洁净，还有洗濯盆，有水的洁净，还有膏油，油圣灵的洁净等等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最后可不可以来朝见神？可以，就是但是要经过神所挑选的祭司，大祭司到圣所，进到至圣所，都是经过不断的洁净，血的洁净，油的洁净，水的洁净，还有油的洁净。油是代表圣灵，我们也是一样，有神话语的洁净，基督的宝血的洁净，然后再来就是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那摩西就跟以色列人讲说，好，你们要自洁，预备要朝见主，你们要洗衣服，然后不可以亲近女人，然后这个山要划定界限等等等等的，因为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到主，所以他们尽可能把自己洁净。他们把自己洁净没有办法，后来他们看到神降临在西乃山雷轰闪电的时候，他们哇都吓死了。那我们可不可以朝见神呢？我们新约为什么可以朝见神？新约的圣徒，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会有幔子，人跟神之间有一层幔子，你都必须大祭司进去为我们进去。可是在新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新约这个幔子就裂开来了，耶稣的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耶稣为我们剥开。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坦然无惧，是借着什么呢？借着耶稣的血。那过去要到神的面前是要借着羔羊的血，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们不一样，我们借着耶稣的血，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洒去了。所以过去献祭的礼仪还没有弄的时候，百姓怎么他们不能见到主，所以他们看到这时候他们都吓坏了，我这洗衣服啦，不亲近女人啦，怎么样怎么样，做的这些都没有用，吓死了，他们不敢见神。那发现神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神就是借着雷轰闪电密云脚声甚大，那实属血气的人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其实神他是无所不在，他也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但是呢，我们说神无所不在的同在是一回事情，有时候神的同在是叫做神彰显的同在。神无所不在的同在跟彰显的同在不一样，无所不在的是我们不管到哪里都可以感觉到神，那可是神彰显的同在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哇要预备好，就是神是很可畏的，因为他彰显他的圣洁，彰显他的全能，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说神在西乃山的时候，他是彰显他的那个荣耀的同在。那他们就都发战了，因为西乃全山就是冒烟了，就好像是亚伯拉罕看到神在审判这个索多玛恶摩拉的时候也是一样，冒烟，他跟神立约的时候有冒烟的炉跟燃烧的火把头。那这里面全山冒烟，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有雷轰闪电，那个还有脚声甚大，有这些东西。我们看到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看见，他们听到大风，有响声，还有火焰啊，那如舌头落在个人的舌头，如火焰落在个人的头上等等的啊。所以神要跟人立约的时候，他会彰显他的荣耀啊。所以我们看到西乃全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神召摩西上山啊，那过去呢，摩西想要去看神，亲近神的时候，神说你不可以过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的，所以摩西就蒙着脸不敢看神。可是现在呢不一样，神叫他过来跟他亲近， 他为什么可以跟神亲近呢？我们知道神曾经洁净过他，神叫他说，你把手伸到你的怀里面，一拿出来是什么？大麻风，代表你的罪。哇，有罪的人怎么可以见神？没关系，你再把手放进去，再拿出来，哎，好了，代表你的罪得赦免。百姓为什么不敢见神？因为罪还没有得赦免。摩西为什么可以见到神？因为罪已经得赦免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可以坦然的与主面对面。我们的神是烈火，但没关系，因为我们被洁净了。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就像是摩西一样，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当摩西跟神面对面四十昼夜，他下山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的面皮就发光了。我们也是一样哈，当我们跟神久了之后，我们身上可以彰显神的荣耀。那摩西，神就叫摩西下山去嘱咐百姓不可以上山哈，然后百姓必须自洁，神是轻慢不得的哈，免得被击杀，所以他就下去跟他们宣告了哈。那之后呢，我们看第二十章，那神就吩咐他们的一切的话哈。第二节讲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第三节，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十诫。十诫，神要给他们十诫哈，你们会不会背十诫？十诫从一到十按着顺序哈，不可有别神，不可为神拜偶像啊，不可为神造偶像啊。那第三个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啊，要守安息日。第四个，孝敬父母啊，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什么东西哈。所以十诫希望能够把它背起来啊，那都有它的意义在这里。可是他在讲十诫之前，你看先讲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啊。所以耶和华是什么呢？耶和华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只有以色列人可以用，外邦人可不可以用？哦，耶和华，耶和华，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哈。就像你跟别人立，你跟你太太立了婚约之后，先生立了婚约之后，你有个名字啊，你叫这个名字是只有你可以叫的啊，叫什么？喊你是不是蜜糖啊，亲爱的还是什么的？好，别人可不可以这样听到了也跟着你想啊，喊你不行嘛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很特别的哈。耶和华的名字，神启示给摩西，为什么启示给摩西？因为神要用这个名字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后来我们在讲到说以色列人讲到他们的神的时候，就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好，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这个诫命最大的一条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啊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主是一，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所以这个是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所以我们在讲到神在跟他们要定下这个十诫之前，他先讲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啊，就好像是我们现在写婚约啊，我们讲说我们去领证吧啊，结婚证书你要签名，对不对？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所以这个也是好像是神在那边签名啊，签名说哎，我是耶和华啊。那接下来就是这个约书，那约书写下了之后，表示神就要跟他们立约。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十诫啊，十诫的条例。十诫是神对他子民的要求，是神用指头写在石板上的。这十条命令啊，其实可以分成两种，或者我们讲613条诫命也是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一类叫做你不可做什么，比如说你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说 no 不可有别神，不可为神拜造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都说 no no no。 哎，那第四条呢是当守安息日，你要守安息日啊，你要孝敬父母，对吧？你要守安息日，你要孝敬父母。接下来又说不可杀人 no， 不可奸淫，不可偷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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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所以它其实分成 两种，一种就是命令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叫做禁令，就是说你不可做的事情啊。那总纲就是爱神跟爱人，好，前面几个都是向着神，后面是向着人，所以在形式上，在本质上是有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 这个神的诫命的时候，其实的分类啊，我们要有一些认识。那神将来要与他的百姓所立的新约，记得哈，律法不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心板上啊，而是写在心板上。那我们看到这个十诫，其实也可以另外的分类哈。你看第一诫、第二诫，它其实就是在讲到神的属性啊，我是耶和华，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表示说神是独一的主。如果有任何啊取代了神的，神是最重要的，那表示你心中就有了别神啊，你就成为一个拜偶像了。所以圣民与神立约，如果你去拜别神，你就是犯了属灵的淫乱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神啊他的名字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晓得说啊，这个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神。那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自有拥有的啊，那神要跟他们立十诫之前，就把他的名字、他的属性把他说出来了。那第二个诫命是不可雕刻和敬拜偶像。那意思是什么呢？在生命记讲得更清楚的哈，你不可用有形质的物像来敬拜神。那这样子做的话，就是把神当作是虚晃的，或是那是暂时的，一切东西都是暂时的。我们以为看到哇，这个有形质的这个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可是在神的眼中，这一切都是都会过去的，都是暂时，都是虚幻的。那真正的是在永恒的里面，是在灵的里面哈。所以你以任何有限的东西来取代神的话，那这个就是得罪神哈，你就是拜偶像的啊，这是不准他们这样子做的。所以在生命经里面讲说，你不可用树啊，用猴子啊，用动物啊，甚至用星星、月亮、太阳来说啊，这个是神啊。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哇，大自然的现象太可畏了，所以在很多的神话故事里面有太阳神，对不对？太阳神哇，把太阳神去膜拜。在墨西哥哈，以前有印加文化哈，或者阿兹提克文化，他们都是在拜太阳神，哇，用活人献祭。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听过说拜太阳神的哈，我们还有后羿去把太阳给射下来的啊。我们对这个比较不怕，我们中国比较厉害哈，我们对神的是无形的啊，真正的神我们所敬拜的那是天，是无形的。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哈，我们说是不能够用具体的东西来当作神。因为神他是没有办法被具体化的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有些其他的诫命，就是你要表达对神的敬畏，像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哈。所以耶和华这个名他们知道是耶和华，可是不敢把它念出来，他们怕一念出来念得不对或是怎么样，就是变成妄称耶和华的名哈。但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乱用、误用这个名，或者是很轻看这个名的意思，并不是说哎呀念都不敢念哈。所以犹太人他们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看到耶和华这个字他们不敢念出来，可是读圣经要读怎么办呢？他们就用另外一个字代替，就用阿多奈。阿多奈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主。那后来钦定们的英文圣经我们也没有看到耶和华这个字，那在 NIV 的圣经你可以看到 Jehovah， 可是在钦定们圣经没有看到 Jehovah。 那其实因为到后来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发音是耶和华，但没有关系哈，我们知道意思就是了啊。所以在犹太人他们看到耶和华这个字呢，他们是可以写出来那个字哈，可是呢在写的那个字里面哈，只有子音没有母音，所以是念不出来的。他们要念出来的话，你要子音要母音哈，所以他是念不出来。所以用碰到这个字的时候，他就用阿多奈，用主来代替啊。那所以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哈，那个你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是不可奉的主的名起假誓，或者说你不要让神的名受到亵渎，你要荣耀神的名啊，我们的态度上应该是这个样子。好，那第四个诫也是对神的敬畏，就是你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所守的安息日啊，你要把这一天分别为圣，归于主，你不要做工。我们常常就是一直忙着做工，但是神要我们安息。怎么样安息呢？安息在他的里面，不是只是睡大头觉而已。意思安息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做自己的工，不要做自己的私事。就像神他第七天他就歇了他的工， 所以安息的意义是这个样子。所以安息日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呢？有两个意义，一个是纪念神的创造，神创造六天，第七天他安息了；另外一个是纪念神的救赎。好，记得神的创造，神的救赎，只有神可以创造，只有神可以救赎。纪念神怎么救赎呢？神救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啊，所以你要纪念你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你都没有休息。你现在可不可以休息？可以了啊，你安息在神的里面。六日工作，第七日你要安息啊。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基督使我们得安息。我们过去在罪恶过犯当中，受罪的瑕疵，受奴仆的恶来捆绑着我们。可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自由啊！圣灵使我们得自由，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啊，不再被罪捆绑。那另外还有它的性质的话，一个是你要尊重生命，不可杀人啊。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杀人的神必要追讨他的罪啊。所以对不起，先前面一个就是尊重生命，是你要第五这个戒是当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使你在世长寿，在世的日子长寿啊。那保罗讲说，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啊。那孝敬父母有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要追本溯源啊。你想到尊敬父母啊，尊敬父母的父母啊，你就追到后来的话，你追到哪里？追到神啊，神是我们的父啊。所以这个是律法上所规定的啊。所以你要尊重生命，就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又借着家庭。所以家庭最早的关系是什么？最早的家庭关系就是，最早家庭关系就是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所以神是我们的父。那我们看耶稣基督也是一样，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顺从地上的父母，那他也叫这个圣徒去尊从神，称神为天父，我们天上的父。所以孝敬父母，我们看到不只是跟父母有一个关系，还有我们跟神也可以恢复一个关系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尊重生命这方面可以表达，就是不可杀人。那这个禁令可以追溯到挪亚时代，在该隐的时候，该隐不是杀人了吗？这个神没有规定不可以杀人了。那可是在挪亚的时候，神就规定说不可杀人啊，流人血的啊，那这个血中有生命，神要追讨他的罪啊。那可是人首先犯罪堕落的该隐，他就是杀人了啊。那在新约的话，我们讲杀人是你恨弟兄的，就是杀人啊。所以不可恨弟兄，如果我们恨弟兄，就属那恶者，就像该隐一样啊。那第七个戒呢，是不可奸淫啊。我们讲奸淫啊，奸淫之后就是破坏家庭，或者说到最后未婚生子啊，你生的孩子也是一样啊，对家庭的一个破坏，对生命的一个不尊重。那奸淫，那在保罗讲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说就是得罪自己的身体。那对现在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奸淫不是外面你所做的，而是你心里面动了淫念的话，你就是污秽了你自己的内心，你就是行了奸淫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讲奸淫有两种，一个是肉体的奸淫，一个属灵的奸淫。那属神的人如果去拜别神呢，那他就是犯了属灵的淫乱。好，那第八、第九、第十戒就讲到对人。那圣经上也讲到说爱，其实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所以十戒里面有爱神的部分，前面四个戒是讲到爱神，那也有这个爱人的部分。所以爱是什么呢？爱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如果你不加害于人，就是能够把这个诫命给行出来啊。所以可以推及到所有的律法，可以塑造圣明的品格，使我们里面充满神的爱啊。所以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带着爱，爱神爱人，那就不一样啊。所以讲到第八节，不可偷盗，因为你偷盗的话，你就让人损失，把不属于自己的拿来归给自己，夺取人的物啊，那就不行啊。所以不可偷盗，不只是讲到人的偷盗，我们也不可窃取神啊。所以把本来该献给神的却没有献上，归给自己用，这就是夺取神的物，夺取神的荣耀， 夺取当纳的，都叫做夺，就是窃取神啊。那第九个戒就是不可作假见证啊。那神是真实的，神是真理，人都是虚谎，所以在神的面前起誓不可虚假啊。那如果你作假见证，你就是在虚谎当中。撒旦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是抵挡圣灵，所以我们不可以被他迷惑啊。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不可做假见证去害人，那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有神的品格，我们不要受撒旦的啊试探引诱。第十个戒是不可贪恋啊，人若贪恋别人之物的话，你就会被引诱离开正道，你会陷到私欲的网罗里面，生出贪心啊，贪心是贪万恶之根，结局就是灭亡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戒里面有很多的角度可以去让我们去思想，那你想到神哈，想到对神对人，或者想到这个在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里面哈，这个是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得罪神或是得罪人各方面哈。那总之这个十戒哈，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所以十戒有爱神的部分，有爱人的部分哈。那爱的话我们就成全了律法。那接下来哈，这个百姓看见雷轰闪电，山上冒烟哈，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啊，对摩西说，求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对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然后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怕不要怕啊，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你们当敬畏他，不致犯罪。百姓就远远站立，摩西就哀信神啊。摩西嘴巴讲不要怕不要怕，他自己怕不怕？他自己也是怕的半死哈。后来啊，摩西讲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啊，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所以西乃山我们讲到这个立约哈，神跟他们立约，这是一个非常慎重非常严肃而且非常可畏的事情。那可是我们呢，我们现在跟神立约有没有那么可怕？哎，好像我们没有那么可怕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啊，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的第十八节啊，他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和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定他们的话，说：哦，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啊！你们来到的是什么呢？你们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不是来到西乃山啊，不要害怕啊！你们来到的是哪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锡安山是什么？是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中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新约旧约，我们讲到西乃山看到的，哇，他们很可怕。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要回到旧约还是回到新约？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到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啊本来在守这个旧约，后来他们信主之后进到新约里面，可是后来逼迫来了，逼迫是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哈，信主的犹太人，他们要做一个抉择。什么抉择呢？那时候罗马逼迫他们说，哎，你们是犹太人，如果你们是犹太人的话，我们不逼迫你，你们是基督徒，我们要逼迫你。所以当时有很多的这个犹太人相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就回转回到旧约去了啊。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跟他们讲说，旧约那是旧的，新约是新的，新约是更美的约，旧约是要杀牛杀羊用牛羊的血，新约是用耶稣的血啊。后面又讲到说，我们不再像是过去旧约的时候在西乃山，那里是很可怕的，我们是来到锡安山啊。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百姓的反应也是一样啊，他们都吓坏了啊。可是摩西呢，只有摩西可以进去啊， 我们说摩西为什么可以进去，是因为他被神洁净了啊。所以众民都惧怕的时候，他叫摩西去，那可是摩西说，说你们不要惧怕，神其实很喜悦你们敬畏他啊。你们如果真的敬畏神的话，你们就应该遵行神的话啊。所以神是要我们去敬畏他，那在敬畏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好好的去遵行神的诫命，我们就不至于犯罪。那只有摩西可以挨近神啊。那所以啊，我们看到啊，虽然与神建立关系，我们讲说我们都是要跟神立约了，可是还是有远近亲疏啊。所以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可以到神的面前，只有摩西他是最亲近神，跟神靠得最近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还有谁可以靠近，就是亚伦啊，跟他的儿子祭司，还有70个长老。后来我们看到啊，这个只有他们可以靠近神，到后来啊，我们看他们在那边可以跟神在一起啊。那百姓们他们就远远的站立，摩西就可以进去了啊。之前我们讲到说他因为罪被洁净了，所以他可以进去。那摩西就挨近主所在的幽暗之中，幽暗之中啊，这个幽暗可指啊，有时候我们在形容什么叫幽暗，云太密了。有一天啊，我曾经看到哇，有一天这个云层好厚，哇，云层厚厚最笼罩着我，那时候在念大学啊，笼罩着我们的那个整个教室，这个整个学校操场教室啊，忽然发现好像是天黑一般。为什么像天黑呢？因为云层厚到一个地步，光线太阳光都进不来啊，照射不进来。所以我们说神的幽暗可以讲到说云彩非常的浓密，以致不能透光。可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说，光明跟黑暗在神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在诗篇18篇也讲到神藏身在黑暗之中，那意思就是说神是没有办法去认识去看到他，神的奥秘是隐藏的啊，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那接下来啊，第22节，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讲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要献祭的时候这些条例啊，他说这个你要这个看到我跟你们说话的时候呢，有没有看到我的形象吗？没有看到什么形象啊，所以你不可为自己做金像银像啊。后面也讲的说人男像女像都不可以啊，天上的异象都不可以。所以神他是灵啊，我们可以听见神说话，但是我们看不到神，我们没有办法用感官去体会到，只有神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听到他说话，才能够体会到感觉到他的同在。其实就显明他是灵啊，所以敬拜神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所以所有受造之物都不能够跟神相匹配，再一次的警戒他们，因为这里告诉他们你要怎么样来敬拜神。你要敬拜神的话，你要用什么呢？你要向神献祭。怎么献祭呢？啊，只两种的，一种是牛跟羊啊，在上面以牛羊献燔祭跟平安祭。所以当时的人跟神献祭的方式就是献平安祭跟燔祭，后来神加上了啊，在利未记里面加上了赎罪祭啊，还有赎愆祭，还有素祭，还有其他的祭，奠祭等等等等。但一般人在当时他们所献的是就是燔祭跟平安祭啊。所以后来以色列人跟神立约所献的也是这两个祭。然后呢，这个是要用牛跟羊啊，那他有一个祭坛的条例。那接下来他又讲祭坛的条例啊，你要怎么样子筑坛啊。那筑坛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在上面献祭啊。那为什么每次来到神的面前要献祭？献祭就是除罪啊，表示我们人都有罪，表明人生来都有罪，那就只借着献祭来除掉罪，那借着除掉罪我们才可以跟神恢复关系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哇，都要杀一只羊，好，每一次都这样子，一有罪马上就跟神说，哎呀，求你赦免赎罪啊等等的。可是新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讲新约的时候，耶稣只是一次献上，用他的血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所以我们如果再犯罪怎么办呢？要再杀耶稣不需要啊，要再献杀羊吗？也不需要啊。我们只要来到他面前向他认罪， 他的宝血就好像一个泉源一样，我们随时可以向他来支取。所以为什么讲的说，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好，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再一次的来洁净我们。所以我们讲到说，旧约跟新约会不一样。那献燔祭跟平安祭，燔祭的意思是你所献的在上面是完全烧掉，是不留给自己，是完全献给神，把它烧成灰。那平安祭呢，就是你向神所献的祭呢，这个平安的祭牲可不可以吃？可以。所以你不要把它烧成灰，你要烧成七分熟八分熟或者是怎么样最好吃的。因为这个祭物你可以来吃，所以到后来我们再读到这个立位祭的条例、献祭的条例、平安祭，祭司可以吃，然后献祭的人也可以吃，在神的面前一起相交。那一般就是以此来向神献祭，所以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时候，在24章我们看到正式立约的时候，他们所献的也是平安祭跟燔祭。那接下来讲到说，你要建的竹坛，你要竹的坛要怎么做呢？在会幕，会幕他们所建的那个祭坛是用铜做的，铜祭坛。那可是这个这边是讲到石坛，那讲到那时候还没有铜祭坛，所以你要献祭的时候，如果你到外面临时要跟神献祭的时候，你要用竹坛，但是不可凿成的石头，要天然的石头，所以就把它堆起来。记不记得以利亚，以利亚不是要向神献祭吗？哦，圣殿没有在这里怎么办呢？他就用了12块石头，把它堆起来成为一个祭坛。所以从那边把火烧在上面，然后把献祭放在上面。所以如果真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为神筑坛，但是有个条件，不可用凿成的石头，表示不可以用人的力量，那必须是天然的石头，表示不凭血气，乃是靠着圣灵啊。然后不可以用台阶啊，有时候竹坛很高的话，你要用斜坡啊。然后你走路的时候不能跨步，因为台阶的话会跨步啊。所以要贴地而行啊，表示谦和，然后不争相啊为高，那也不划分阶级啊，这样子啊。那意思说，如果你用台阶的话，你就会在神面前露出下体啊。露出下体就是窃取神的荣耀，高举自己，神看为可憎。你可以用很多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反正就是说，竹坛跟献祭的条例，他这边稍微讲了一点。那后来讲的更详细的是在立位记。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神开始就把他的律例典章法则告诉我们，就借着十诫。那我们看到神的反应就是，我们都害怕，不敢见到神。那只有被神对付过的，像摩西，他可以亲近神。那接下来神，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再看到，神就把一些条例就告诉我们，那这个条例十诫最重要，接下来就是敬拜神、祭坛和献祭的条例，之后呢才是一些一般的条例，所以这些我们留到下个礼拜我们再讲。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就是从18章一直到20章，最后我们来看结论，从新约的角度看，西乃之约是旧约，以色列人是神旧约的子民，旧约的凭据是律法，而新约的凭据是圣灵，都是五旬节的时候，神要与他的子民另立新约，是要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那律法的形式改变，律法的精神却是不变，记得律法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去。那以色列人靠着遵行律法能够成为圣洁，蒙恩得福。遵行律法成为 圣洁蒙恩得福，你遵行律法你就蒙福，你不遵行律法你就得到咒诅。那新约的圣灵呢，不是靠着那个律法条，而是靠着顺从圣灵。所以我们讲到，我们靠圣灵得生，也当靠圣灵行事，我们得着属灵的恩赐，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在基督里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借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用公义和圣洁侍奉神，来宣扬神的美德。原则都是一样，精神也是一样，但形式上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西乃之约虽然讲的是旧约，神以色列人跟神所立的，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啊，你好好去看啊，因为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也可以看到很多属灵的法则、原则、精神都是不变的啊。所以让我们读圣经，这真的是可以把新约跟旧约合在一起，因为他们是连贯的，因为他们这当中啊，只要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可以看到神的法则，也可以看到神的属性、神的作为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次可以从他的话语当中更多的来经历神。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讲到这里。